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欢迎收听《真道分解》周末栏目《经卷纵横谈之横看无尽》好长，
好有力气啊！说的，
我是乐意，
我是姚谦，
我是苏小燕。
今天我们就看完出埃及记，就看利未记。我觉得第一感觉呢，有点像小朋友看到家规啊，好多规条，好繁琐哈。而且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好难懂。
好难懂啊！
但是如果你细心看利未记，你就会发现啊，利未记不只讲规矩的，更是让我们看见圣洁的神怎样为有罪的人来准备啊，怎么去亲近他的一个途径，一个道路。另外也看到呢，神怎么让以色列人在群体生活当中啊，要学会保护软弱的人。那今天我们继续讲，从五经看神的怜悯和相关属性。今天的分题是从利未记看严肃律法背后神的温柔安排。
来，咱们来谈谈圣经的经文。
我要纵谈，
我要横谈。
来，真道分解，和你纵横谈。
真道分解周末栏目，
经卷纵横谈，
横看五经，
横看五经，宏观读经。
现在我们就具体来看看，究竟利未记中的经文当中有哪一些让我们特别看到神的温柔安排，特别显出神对人的怜悯还有爱顾呢？
我们一个一个来看，先从献祭当中看见神主动为罪人预备亲近他的那条路。我们来看一下献祭吧。我们不要总以为献祭呢只是人主动向神献上敬拜。其实呢更重要的是神主动设立一个方法，让有罪的人呢能够按照他的指示来到他的面前。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不是我们人呢自己突然想到一套方法来安抚神的，也不是人随便拿点东西来表示惬意的，是神亲自的指示的。罪人如果要亲近圣洁的神应该要怎么做呢？我们要听一下利未记一章一到四节。今天我们这部分读的是新汉语译本的。第一节开始，接着上主呼唤摩西，从会幕里告诉他说，你要告诉以色列人，对他们说，要是你们中间有人贡献物供物给上主，就要从牲畜中，就是从牛群和羊群中贡献你们的供物。如果人的供物是以牛为燔祭，他就要贡献一头完好的公牛犊。他要将牛带到会幕门口，把它献上，这样他在上主面前就可蒙悦纳。那人要按手在这燔祭牲的头上，他就蒙神悦纳，为那人赎罪。刚才读的是一章的一节到四节。利未记一开始跟你讲燔祭，燔祭呢不单只是敬拜的表达，也带求蒙悦纳还有为罪人赎罪的意义的。它让我们见到一个很重要的属灵原则，什么呢？罪人如果你想来到神的面前，你必须照着神所设立的方式。
这个很重要，
这个很重要一点，不是你想来就来啊。这里就显出神的怜悯了，因为神没有任凭罪人留在一个与他隔绝的境况里头，而是呢主动给罪人提供一条路，让人可以重新来到他面前。我们可以想想创世纪里头人类的光景，当时候始祖犯了罪嘛，第一个反应呢肯定不是悔改的，而是躲避神呢，推卸责任，是那个女人弄我的。到了出埃及记呢以色列人蒙拯救得供应呢还是常常埋怨的，不幸 悖逆，
我要回埃及啊，
我要回埃及吃肉锅，
我要吃肉锅。
可见呢，堕落后的人呢，我们不会自然的想寻求真神的，我们也不懂怎么样去敬畏神，我们也不知道怎么样真正的处理罪的问题啊。所以呢，利未记一开始就让我们看到，不是人先想到啊，我要怎么样回到神面前，是神先为人类预备了道路。那么再来呢，我们又读利未记四章了，请大家留意其中一句重复又重复出现的话，我们还是看新汉语译本的。二十节，祭司为他们赎罪，他们就蒙赦免了。二十六节，祭司要为他赎罪，他就蒙赦免了。三十一节，祭司要为他赎罪，他就蒙赦免了。三十五节，祭司要为他所犯的罪赎罪，他就蒙赦免了。
那其实呢，类似这样的意思的句子在第五章第六章还有。从这里呢，我们看见神并不轻看罪，但同时他也主动为他的百姓设立赦免和恢复的途径。神知道人的软弱，所以他不是叫人永远困在罪疚和惧怕里，而是给人一条可以回转可以蒙赦免的路。我们在听利未记五章啊第五到第七节，还是新汉语译本。要是他在这其中的一件事上的确有罪愆，就要承认他在这世上犯罪了，并要为自己所犯的罪带来他赎愆的祭物贡献给上主，就是羊群中一只母的或绵羊羔或山羊做赎罪祭，祭司要为他的罪赎罪。如果他没有足够的能力贡献一只羊羔，为他所犯的罪做赎愆的祭物，那就要把两只斑鸠或两只雏歌贡献给上主，一起做赎罪祭，一起做燔祭。在这段经文里呢，重点是人要承认自己的罪。
对，
神知道人并不完全了，所以他不是要求人先把自己弄得完全，才可以来到他面前。
是，
神要求的是什么呢？是人诚实来承认
自己的罪，
而且要按神定的方式来寻求赦免。
对。
而且我们看见神还顾念人的实际的处境。如果一个人他没有足够能力来献上羊，那么律法中还有为贫穷人预备的安排。哇，这个就让我们看见神他赦罪的路不是只向有能力的人来开放，而是贫乏的人也蒙他顾念。
刚才我们怎么样看到神的怜悯和慈爱呢？就是他用献祭，还有一个特定的献祭的方式来让罪人可以亲近他。那么第二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到神的怜悯呢，是从哇非常重要哈，赎罪日哈，可以看见神为整个群体准备更新还有洁净的机会。我们接着就来看利未记十六章，这是利未记关键的一章。赎罪日是在以色列的宗教年历的7月10号，那当日呢，大祭司又为自己还有为祭司家族还有以色列的全会众献祭赎罪，也要洁净圣所会幕和祭坛，这也是大祭司一年一次可以进入至圣所的日子。那请听利未记十六章15到16节还有29到30节。
好，我们念的是新汉语译本的15到16节。他要宰杀替百姓做赎罪祭的公山羊，取他的血到帐幔里面，像弹公牛的血那样，在赎罪盖上，向赎罪盖前面弹血。他要因以色列人的不洁净，又因他们的过犯和一切的罪，为圣所赎罪。他也要为会幕赎罪，因会幕住在他们中间，而他们是不洁净的。29到30节。这要给你们做永远的定律例，每逢7月10日，你们要刻苦己心，无论是本地人还是寄居在你们中间的寄居者，任何工作都不可做，因为在这一天要为你们赎罪洁净你们，使你们脱离一切的罪。 你们在上主面前就得洁净了。
谢谢小燕老师。那如果用今天比较容易懂的话来说呢，赎罪日就是神为以色列设立一个全体性的处理罪和让生命更新的日子啊。它不只是关乎个人的罪犯，也处理呢整个群体一年下来积累的污秽呀人与人之间的问题呀，使百姓和圣所都得到洁净。那这里呢就是让我们看到神的怜悯了，神认识人的软弱，知道他的百姓呢哇一天又一天的生活当中就会很多的污秽呀失败呀过犯等等，所以才设立这么一个赎罪日。百姓就可以从中知道他们不是哎呀就被困在罪疚里面出不来的，而是神为他们设立道路哈，可以洁净更新的。神这样做不是因为神觉得罪不严重，不是，而是正正因为罪很严重哈，所以神才设立这么一个方法，让人呢没有因为人的罪就被神所抛弃哈，而是神还是愿意亲自为他的百姓呢准备赎罪之路的。那对今天的弟兄姊妹啊，我们信徒来说呢，旧约这些献祭和赎罪的制度正正就预表了神后来在基督里所成就的啊更完全的救恩，真正彻底被赦免和洁净。我们都知道最终是在哪里，也是在耶稣基督里，基督献上自己为祭，那就反映神不离不弃的，我们讲了好多遍的兼爱，反映神把白白的恩典赐给不配的我们。那么牧师啊，你是教会的那个领袖啊，我就想问，当年呢神就安排赎罪日让人呢可以处理罪生命更新，当然后来我们有主耶稣把我们的罪洗净，但是我们人还是会软弱的，那么你们教会有没有安排一个类似这样反思日哈，让生命可以得到更新，有过犯可以向神认罪求赦免？
你问我的问题都令我很尴尬当然呢你问我往后应当多来想到这方面，
对，我觉得我也得到激励，我教会也没有，我觉得我们应该多点这种退休反思自己的罪过，生命要不要
更新。我觉得这个跟教会整体的氛围有关，有一些教会他们的传统呢，从开始到现在都会定有退休的，
这个确实在我的教会里头也是比较少的。现在这个年头呢，我们谈的话题是到底那个牧者传道人有没有在讲台上面讲罪的问题呢这个更少
哦，
通常都是集中谈神恩典呢、慈爱呀、怜悯呢，我怎么经历神的爱呀、保护我、保守啊，但真的很少在讲台上讲罪，更何况是集体大家一起悔改呢。我们今天录完这一集回去教会得好好思想一下。
而且我接着一定要说，就是越是我们懂得反思自己的罪恶过犯，其实越能明白神的那个赦罪之恩，
明白神的恩典。
盼望我们这一集呢谈到这里呢，不但是透露我们这个地区教会的秘密，是我们借着这个呢，哎呀，一方面也检讨，另外也推动我们的听众，你的教会，你的牧长也要深刻来思想这个需要。
对，越是能体会我们的罪得赦免，越是能明白神的爱。
部分我们来看一下，从圣洁生活的律例看见神顾念邻舍也保护弱势群体，利未记十九章这一章呢非常的宝贵，
我很感动
很感动的一章经文呢，因为它让我们见到神所要的圣洁不光是宗教礼仪上的遵守，也包括人怎么对待你的家人呢，邻舍、穷人、雇工、残障者，还有群体当中其他的弱势群体。我们继续来看一下新汉语译本 十九章一到四节怎么说的？上主告诉摩西说，你要告诉以色列人的全会众，对他们说，你们要成为圣，因为我上主你们的神是圣的。你们个人都要孝敬自己的母亲和父亲，又要守我的安息日。我是上主你们的神，你们不可转向虚无的神明，不可为自己铸造神像。我是上主你们的神。
嗯，
第一节到第四节提醒我们，神对人行为上的要求是建立在他自己圣洁的属性之上的。
嗯，
值得留意的是，这里把家庭伦理跟敬拜生活是放在一起看的。
嗯，
似乎在提醒我们，圣洁不只是发生在教会，在圣所的，也发生在家庭还有日常生活当中的。
嗯，
那么接着我们来看一下十九章九到十八节。
嗯，
我们还是看新汉语译本的选读啊。第九节开始，你们收割自己地里的庄稼，不可把田边收割净光，收割遗落下来的也不可拾取。你不可摘光自己的葡萄园，也不可拾取你葡萄园中掉落的，要留给穷人和寄居者。我是上主你们的神。十三节那里说，不可欺压你的邻舍，不可抢夺他，不可扣留雇工的工钱，在你那里到早晨。
嗯，
不可咒骂聋子，不可将绊脚石放在瞎子面前。
嗯，
要敬畏你的神，我是上主。
嗯，
你们审判的时候，不可行不义，不可偏袒穷人，也不可袒护有权势的人。
嗯，
你们要以公义审判你的邻舍。十七节，你心里不可痛恨你的弟兄，一定要责备你的邻舍，免得你要承担他的罪。你不可报仇，不可对你的同胞怀恨，要爱你的邻舍如同自己。我是上主。牧师，是不是很感人的这段经文？真的
呀，这段经文呢非常感人的，它让我们看见神不是只关心人和他的关系，他也很关心人，你跟我怎么样对待别人。
嗯，就是不只是关心神人的关系，也关心人际关系。
对，所以例如我们看第九到第十节，神吩咐百姓不可把田边收割净光，那么落下来的也不可拾取，要留给穷人和寄居者。那这个就不是一时兴起的施舍，而是一种制度性的怜悯，让弱势的人呢，在收割的季节里呢，他有机会得着食物。那这个就是神很注重人对人的爱顾了。
嗯，
第十三节说，不可扣留雇工的工钱到早晨，这个可以说是很早期对劳动者的权益的保护。
嗯，
小心念圣经就有这个结论了。
嗯，
神看重那些最容易被剥削的人。
嗯，
第十四节呢，不可咒骂聋子，不可将绊脚石放在瞎子面前，
因为他看不见绊脚石。
这让我们看见神特别保护那些因为身体障碍而受欺负的人。
嗯，
那么后半句还指出啊，对聋子和瞎子的尊重，哇，是建基于对神的敬畏，他们都是神形象造的。
嗯，
那第十五节呢又提醒人，在审判的时候呢，不可偏袒穷人。
嗯，
也不可袒护有势力的人。
嗯，
也就是说神所要的不只是同情，还有公义。
嗯，
真正出于神的怜悯，不是偏心，而是公平。到了第十七十八节，神更进一步教导百姓，不要把怨恨藏在心里，彼此来报复消耗，而是要建立一个以爱来面对罪，以诚实来处理关系的群体。
对，
人如果看见弟兄有错，他说不可怀恨，也不可报仇，而是可以坦诚指出问题。啊，今天我们教会生活是不是这回事？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就让罪得以处理，关系有机会恢复。这个就是爱邻舍如同自己的具体的表现。
嗯，
所以呢，我们说利未记十九章呢是伟大的篇章，让我们看见神的圣洁。这个圣洁不是冷冰冰的道德的标准啊。
对，
神的圣洁会流露出对邻舍的公平、怜悯跟关爱。
嗯，
而且在十九章内呢，重复说我是上主，或者说我是上主你们的神。
嗯，
和本就翻译说我是耶和华。 我是耶和华你们的
神
啊，多次出现，是要表明一切诫命的权威标准和动机都在于神自己，因为他是这样一位神，所以结果怎么样呢？他的百姓也必须这样的来活出来。
十九章，谢谢牧师的分享哈，非常好。那么我又谈了第四方面了哈，安息年和禧年哈，
特别听。
我们看利未记二十五章，这一章谈到安息年、禧年，非常清楚的流露神对土地、对他的子民，尤其是贫穷者的怜悯和护念的啊。以下念的经文呢，全部都是新汉语译本的。先念二十五章四节，第七年。地就想安息，要完全安息，是向上主守的安息。田地你不可耕种，葡萄园也不可修整。这让我们看见神呐，不只关心人的需要，土地生态也是顾念的，也提醒人，人不是靠永不停工来维持生命，真正的供应者是神。哇，小燕呐、啊，我和你都好好反思了，我们都是
不要再加班了。
那二十五章十节啊，我们也来念：你们要把地五十年看为圣，你们要向地上所有的居民宣告自由，这要成为你们的禧年。你们个人要归回自己的产业，自己的家族，个人要归回。哇，最后我还强调个人要归回。这个条例让我们看见神呢，不怨人呢哈，因为贫穷啊，种种的原因就失去地呀、啊，失去他们的根啊，家乡就是你的根呢、啊，失去自由。神不希望人呢永远都是这样不可逆转的。对于那些因为贫穷就没有了产业，甚至要卖身为奴隶的人呢，禧年就是一个翻转的盼望了啊！他们可以得回产业啊，其实也可以保持家族在应许之地一个延续啊。因为你没有产业，其实你的家族也没有了名字哈、啊，没有自己归属的地方了。那么二十五章三十五到三十六节呢，也记录了神怜悯贫穷的人，特别提的，要是你的弟兄贫乏了，他在你那里手头拮据，你就要帮助他，不可向他收取利息或高利。你要敬畏你的神，让你的兄弟与你一同生活。这里看到神禁止利用别人的困境来怎么样啊？
图利，
来图利、嗯、而且吩咐子民要照顾困苦的弟兄。我很感动是和他们一起生活、不只是哎，我给你一些钱了，而是
打发你走，而是一起生活。
对，所以利未记二十五章就让我们看见神不只是要求个人的敬虔，也在经济生活啊，还有这个群体的制度当中表明他的怜悯和公义、啊、神不愿压迫成为常态，不愿贫穷的人呢永远没有翻身的机会啊、他也不愿人被劳苦和债务永远吞噬的。
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
让我们一起研读五经，更多了解神慈爱怜悯的属性。
真道分解，
和你横看五经，
宏观读经。
这一集呢，我们是从利未记来看神的怜悯。利未记好像满载不同的条例、但是它却显明神温柔的怜悯、神借献祭跟赎罪日为罪人和群体预备赦免、洁净与更新之路、他又借圣洁生活的律例还有安息年跟禧年呢，我们看见他要求我们要保护穷人、雇工、寄居者和其他弱势的人，可以看见神的圣洁一点都不冰冷、反而是充满恩典、公义跟爱顾。他要他的百姓真的要活出敬畏神、怜悯人、 彼此相爱的生命。
其实看利未记呢，也让乐意想到很多，尤其我会想到是十九章谈到收割庄稼呢，要留出一些田角，要留下来，不要收割。那我就想到我们现代人的生命当中，我们的田角呢，就不真是田角了哈，可能是留出来的，要给其他弱势的，是我们的金钱，还有对他们的关注，或者是一种耐心啊，或者是时间。那我就想问小燕老师，你觉得自己有没有为其他弱势的朋友留下一些田角，或者那个田角大不大，宽不宽呢？
怎么量度呢？大不大，宽不宽呢？那今天早上刚好有一位外来的来宾呢，他是一位牧师，他就分享他在服事的机构里头，就是帮助那些地区边缘人士，很贫穷的人士，他们可能一个家庭一个月的开支大约是人民币3500块左右的，3500块可能是一家人有4个人呢。谈到这个数字呢，我突然就想到我十来岁的时候开始做兼职，一边读书一边可能礼拜六礼拜天到外边工作吧。
哇，这么不容易啊。
没有，不是因为贫穷，是因为希望能够存钱买个名牌包包。
这么早。
对，刚好也是几千块钱的
名牌包包了。
对，十来岁的时候刚刚毕业，是89岁还没毕业。那时候呢就虚荣心。突然我就闪过这个画面呢。我希望买一个名牌包包，但是那个名牌包包的价格就等于人家一家人一个家庭一个月的开支
啊！
你想想，其实这个世界这个社会呢就是贫富悬殊，越有钱的人就越有钱，越穷的人就越穷，他们好像生活在平行时空的，有些人不会去顾及穷人的生活的，只顾自己过得好就可以了。但只要你尝试走进这个社区里头，你才会发现呢，他们全部都是神所造的。有钱人当然是神创造的，穷人都是神他宝贝的孩子，为什么他们就没有得到公平的对待呢？这个问题呢真的是千万年的问题来的，必须得反思一下的。到底今天我们教会能不能够走出教会4道墙壁，看一看这个社区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呢？
所以呢，流出这里说田角呢，这个吩咐或者说这个榜样呢，对今天的教会都是很重要。那么小燕老师刚刚说那个事情呢，真的是可以反映在不同的教会。比方我的教会里面，我也看见有一些信徒呢，他的背景跟他的生活呢比较充裕的，但是也有一些呢。那个弟兄他不说我们也不知道，他连一般有的交通费用啊
也缺
他要从家出来教会，连这个他 也要缺乏的、所以呢，如果我们也留心我们身旁一些信徒呢，了解到他们有缺乏了，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应用这些圣经的经文呢？这个也是我们的考验。
而且我觉得要主动去关注一下，可能身边都是缺乏的弟兄姊妹或者缺乏的人，但是我们就是没有在意，没有留意哈。我们一起加油，一起共勉。谢谢你收听横看五经，我们一同不单是宏观读经，也是把道行出来哈。
我是姚谦，
我是苏小燕，
我是乐意，拜拜
拜
拜。
神说要有光，世界就有光，创造了中苍，白昼到夜晚，高山深海洋，突破限制和想象。神恩雨浇灌这土地，神儿女转向他，专注倾听他声音。山深海洋，突破限制和想象。